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31 1854年，我们名为慈幼会士，一块奥妙的纸牌。若望贾列劳在新堡休养的时候，正是农家采摘葡萄的季节，他不小心吃了太多的葡萄，因而再发很厉害的高烧。鲍斯高神父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去探访他，看见他母亲失望地诉苦说：我的孩子没有得救了，他胡乱说话，神志不清，还说他要穿休衣，可是他正在发高烧，快要送掉性命了。不会的，德兰，别失望，你的孩子不是在胡乱说话，你尽管给他预备休衣好了。11月，我要在青年中心里替他行穿休衣礼。高烧不会夺去你的这个孩子的，他在这世上还要做许多事呢。那年的11月22日，亦即圣女彩旗庆日，若望贾列劳已经完全康复，穿上了休衣。都灵教区修院院长弗辽蒂公导司铎准许贾列劳修士到那座修院里去上课，而仍然继续住在鲍斯高神父那里。同年的10月29日，道明沙维豪进了青年中心，他同自己的父亲上楼去，到了鲍斯高神父的办公室里，他立刻注意到墙上的一块纸牌，上面写着一些奥妙的字。等他父亲走了之后，又克服了最初那种畏缩的情绪，就问鲍斯高神父，那些挂在墙上的字还有什么意义？鲍斯高神父把那句拉丁文解释给他说：上主啊，求你赐给我人灵，其余的一切你尽管拿去吧。这是鲍斯高神父为他自己的使徒工作所选定的一句标语。后来鲍斯高神父叙述当时的情形说，道明沙维豪明白了这句话的意义之后，思索了一会儿，接着说道：我懂了，这里不是进行金钱的贸易，而是办理救灵的大事，我希望我的灵魂也要参加这个工作。这样开始了沙维豪的日常生活，也许他也穿上了一件军装外套，每天早上由卢华率领着跟着一小队同学一起前往庞柴以诺教授那里去上课。他的日常生活是一个小学生的平平无奇的生活，整天就在上课、书籍、同学、功课之中度过。鲍斯高神父天天都注意着他的生活情形，这样写道：自从他到了青年中心里之后，这样完善地尽好自己的本分，很难有人比他尽得更好的。波河上彩色气球飘扬。11月底，青年中心进入了另一种新的氛围之中。其实开始无怨罪圣母节前的9日敬礼。那年是1854年。教宗比月九世早已从罗马向全世界的天主教徒宣布了，要在那年的12月8日隆重地钦定圣母使胎无染原罪为一端信礼。普世的信友掀起了对圣母的孝爱之情，到处都在准备盛大的庆祝。鲍斯高神父觉得自己常由圣母玛利亚亲手引导着，为此 他每天晚上常给学生们讲论有关圣母的道理，学生们很热切地举行这个特殊的九日敬礼。鲍斯高神父无论是在运动场上也好，或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也好，总是屡次问他的学生们，未过圣母无怨罪节，他们准备给他奉献什么礼物。道明沙维豪曾经这样回答他说，我要与大罪决战，我也要这样祈求上主和圣母，更好使我死，也不要容许我跌倒在罪恶里。这是他出领圣体时所定的善志，宁死不犯罪的复印本。这并不是他的新发明，而是当时办告解时所念的痛悔经的最后一句经文。也有许多小孩都把这句话作为与耶稣圣体初次相会时的诺言。值得令人稀奇的是，萨伏亚的王储翁培道及后为意大利国王的翁培道一世也曾听过母后给他提示了这句话作为初领圣体的善志。当时翁培道与沙维豪年龄相若，沙维豪1842年生，翁培道1844年生。不过使我们大为诧异的就是，数以千计的孩子往往把这个善志抛在他们童年的玩具中间，忘得一干二净，沙维豪却能忠实信守，至死不渝。那年的12月8日，教宗毕月九世在许多位枢机和主教面前隆重地宣布了圣母玛利亚就在他生命最初之时从未受过原罪的污染。教宗并把这段道理定为应信的信理。道明沙维豪在青年中心热闹庆祝的那一天里，稍有片刻休闲的时间，独自前往圣方济沙雷堂里，跪在圣母台前，从衣袋里拿出一张纸，读出上面所写的几行字。这是一篇短经，是奉献自己于天主之母的奉献颂，现已成为普世慈幼会学校众所周知的经文。以下就是这篇经文的内容。圣母玛利亚，我把我的心奉献给你，求你使它常属于你。耶稣，玛利亚，愿你们常是我的朋友，不过请你们可怜我，更好使我死，也不要让我不幸犯一个罪。那天夜里，都灵全市被奇幻的灯光所照明，数千个彩色的气球在家家户户的窗前、阳台上以及波河上飘扬，市民成群地在街道上来往游览，一个盛大的行列前往都灵市内著名的忧苦之卫圣母堂。华道角的青年中心的青少年也由鲍斯高神父率领着，一面高唱着圣母歌，列队走过了市内主要的街道。圣道明的小孤儿，1854年是鲍斯高神父一生之中工作极繁重的一年。那年结束时，却发生了一件凄凉可悲的事。在都灵市内圣道明堂附近，市政府开办了一个临时性的孤儿院，以应当时紧急的需要，收容100余名在霍乱中丧失了父母的孤儿。寒冬开始来临的时候，市长诺达要求各天主教机构设法收容几个孤儿。鲍斯高神父立即答应收养20名男童，其中有一个名叫博多·恩里亚的， 这样记述当时的情形。有一天，鲍斯高神父来了，以前我从未见过他。他问我的姓名，后来对我说，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我们将尝试好朋友。我回答说，好的，神父。这个在你身边的是你的弟弟吗？是的，神父。你对他说，叫他一起来。过了几天之后，我们同好几个别的孩子一起被送到了青年中心里。我母亲是感染了霍乱而死的，我父亲当时也染上了同样的病。我记得鲍斯高神父的母亲这样责备他说，你常收留新的孩子，可是怎样养活他们呢？怎样给他们衣服穿呢？的确，我刚进了青年中心那个时候，好几天夜里必须睡在一堆干草上，身上只盖着一张小小的毯子。鲍斯高神父和他母亲晚上要替我们修补破了的衫裤，因为我们只有一件。为了收容这些孤儿，鲍斯高神父在新屋里另外设置了一个房间，他自己教他们读书。起初只有他一个人，后来才有修士和别人来帮助他。这样经过了一年多时间，青年中心里其他的人都叫那些孤儿为矮班，因为他们都是很小的儿童。博多恩里亚后来一生常跟随鲍斯高神父。当鲍斯高神父最后一次生病的时候，是恩里亚在病榻边小心侍候。到了鲍斯高神父去世之后，也是他给鲍斯高神父合上了双眼。霍乱在都灵市内造成了很惨重的灾害，可是他给鲍斯高神父的青年中心却至少间接地带来了一些好处。由于在霍乱流行的时候，青年中心的青少年能够慷慨牺牲，挺身而起，勇敢地为霍乱病人服务，因此赢得了都灵全市民众一致的赞扬和钦佩。都灵市长也曾亲自向政府高级长官公开地称述鲍斯高神父的学生，虽然整天常与霍乱病人在一起，却没有一个感染霍乱的。为此，许多人对鲍斯高神父和他的青年中心都改变了以前的态度和观念，也不再把鲍斯高神父所说的话视为痴人说梦了。